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庆云这里头的这个情况，就今天就是打坐打了2天，今天就开始出问题了，疼。今天好像主要就是说疼啊，腰疼啊，腿疼啊之类的。你一天坐个8个小时，疼点也正常。就是你要是一口气坐，一口气要是坐，要要是一口气坐4个小时。就是你刚开始没有做过，你可以从4个小时开始，你别一上来就6个小时，你可以4个小时嘛，你可以2个4个小时。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以前做的是2个小时，你现在要做4个小时、6个小时，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那个后面的坐垫，你可以稍微高一点儿。其实这些都不是一定的规律，就是说，怎么样减少疼痛吧。你后面你刚开始你坐的时间既然长了，后面刚开始的时候坐的高一点儿，前面的腿下面垫的松一点儿啊，下面垫点什么棉被啊、棉花的之类的松软的一点的东西，另外一个就别腿子了，你再单盘，你再双盘，你说你坚持4个小时、6个小时，那就很难了，你是在这硬憋那就很疼了，不能这么硬憋，这一般坐时间长了就自由盘，后面坐的高一点儿。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下坐要活动。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我建议啊，中间就是你们就可以参照打气的那个时间安排，中间不要隔太长时间，你中间隔个2个小时，下坐吃饭、喝水、吃饭，然后就活动走，多走，多走路，这个有助于对于腿疼有一定的缓解。多走路，别休息，等到今天的做完了再一口气儿的休息，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腿疼这个事儿啊，反正是你多走走啊，能够缓解。坐的时候尽量的放松，别别腿子。另外一个就是说的还疼的话，那你就忍一忍吧。你要是想着怎么样让腿不疼，那你这几天你得坐上1个礼拜、2个礼拜，习惯了他腿就不疼了。你这几天都疼，你这一练腿子，一弄光想着腿怎么不疼，你这1个礼拜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所以说，就是疼点儿的话，你就忍忍，反正下坐多走走会好一些。你就是一天做个猛一坐，坐个8个小时什么的，可能会腿疼。你刚开始打气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它到第三天、第四天那个时候，就是腿都比较疼，这都正常的，只能是尽量的忽略它。你既然就是下定了决心要打坐，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设定的来，还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来。尽量的都支持下来，尽量的都撑下来，打下来。你既然有这个计划，就按照这个计划打。如果6个小时你觉得困难的话，你可以分开嘛，2个4个小时。其实这一坐6个小时，一坐2个小时，按说应该还可以吧？我觉得，反正就是你身体疼点什么的，你得自己扛一扛。尽量的忽略它，坐下就多走路。发现手印松了，重新结好啊，就是有一条，就是不是你主动的去看，你发现手印松了，你就给它重新结好就行了。放松，你那个肩颈疼啊，就不是什么，就不，你那个肩颈疼啊，就不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平时啊，就平时有一些叫什么来着？你身体放松，平时有一些这方面的老毛病，所以它坐上会疼。你这种肩颈疼。手不疼，肩颈疼的不是什么大，不会是疼的特别特别厉害吧？当然了，你如果疼的特别特别厉害，你量力而行，放松。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字，也可以就是上麦来说。脑袋的骨力在压脑，我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恕我才疏学浅，这个骨力是什么意思？脑袋有一股力在压脑，还是怎么？就是有一团力量在挤压脑。首先啊，有气感，它不一定是有气感，它有的时候脑袋哪儿地方一跳一跳的，有点挤压的。就是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注意力不要急着，不要守身体。不是说的是心念耳闻，就守着耳朵；心念耳闻就想着是从那个心脏发出来的声音，或者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不要守咒语，就你们这些国庆打气用功的人啊，就是咒语在身体之外，不要守着这个身体，知道吧？咒语是在身体之外，咒语不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发出的声音，这个咒语是在身体之外的，好吧？ 剩下来的就别管它了，放松心态放松。当然了，你担心自己有病，那你就去看病，不要勉强。你说的这些情况啊，肩颈疼啊，脑子啊，什么什么的，如果下坐还有这些症状，应该去看病。如果下坐没有这些症状，就不要理会了。下坐没了，你就不应该理会。你在这坐着，不一定身体有什么觉受呢，不应该理会它。不应该理会他，也不能想是不是排病，这个事儿也说过，不能想是不是排病。我看到群里头经常有人说排病，我也懒得说什么了。不要企图用打坐，就是说的去治那个什么什么病啊之类的，它会有缓解，但是你用打坐去治病，我觉得很愚蠢。你还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解铃需要系铃人呐、啊。你那个病是病的症状是在哪儿？你把那个症状给它解除了，还是要从根儿上去医治它。你何必靠打坐呢？打坐它对症状有一定的缓解，有一定的治愈功能。但是你说靠打病完全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的也没有这个原理呀、啊，没有这个原理呀、啊。该怎么治病还去怎么治病，到医院去治病。别企图靠打坐，打坐的治的不是这个身体的病，它治的是心，是心病。你把这个心思啊，都用在，不是说你啊，就是说是师兄们，要是把心思都用在，就是他是可以排我的病啊，或者是我的身体怎么好转上啊，你就用错了心思，病也不一定会好。然后呢，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一块你也得不到利益，你就心思用错了，用错心了，那就不行，那就可惜了。打坐要一切不理会的，当自己死了，越有这样的心态，越容易开悟。就关心那个身体的利益，患得患失，那别说肯定不能开悟。另外一个的话，你签做也不一定能打下来。哪一天不一定身体出个啥，打坐的时候出点什么现象，害怕了，不敢打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说那么担心签做都不一定能打下来。打坐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现象，身体上的现象，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境界啊之类的，这都很正常，这都是偶然性的。这个在佛教中属于生灭法，都是偶然性的，它具有偶然性，它不是长期的。生灭法就别在生灭法上用功，我们是要找那个不生不灭的。别的师兄有什么也可以说，你们尽管说，你们说了，反正我看到了，我就这么回。为什么要问一句没境界好吗？为什么有境界的时候让不理会，然后又要找一个没有境界呢？另外一种境界就是没有境界的境界。再说个这个也是多事儿，多看看略论明心见性，有境界没境界这些事儿，都不要理会它。一般都不会有多少境界的，有境界的是很少的，好吧？打坐以后越打就越没什么境界了，这境界都是生灭法。你说生灭法这个事儿，你怎么说？你说天空中有虫子好，天空中没虫子好，这都生灭法。咒语在身体之外，能详细讲一讲吗？你就是总用心脏的部分，那就跟你说嘛，咒语是在身体之外，就这样，不能讲的详细，没什么讲的详细。这个意思就是让你不要守身体，就这一句话，你自己琢磨吧，不要守身体，这个意思就是。守身体在古时候叫守尸鬼，因为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这个身体还在呀、啊，你守着这个东西干啥？然后身体它败坏有它败坏的规律，守着这个东西，守着这个物质的东西没有用，我们还是修心的。你们也可以上麦来说。关于困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疼，一个是困，别被这些东西啊叨扰了心识。就是说你呢，就是这些东西出现打坐的时候出现这些问题啊，都是很正常的。别在这上使劲的跟这些问题较劲儿，就是困呐、啊、疼啊之类的。你尽量的集中精力去念咒，你尽量的去念咒，这些东西别的东西都尽量的忽略它就行了。什么困呐、啊，什么疼啊，困这个事儿打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困呢，发现困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它不容易那么快过去，它可能是会要做一会儿斗争。但是你的这个劲儿，你过去了以后，那是很清明的。总而言之，困点儿也撑下来了，腿疼也撑下来了，这就行。
老师
我们要
好，
考虑，
老师。
我稍等一下，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座上还跟着妄念跑好久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考虑跟着妄念跑好久，你本来就有妄念，你还想着啊，还度量一下，他跑了好久，你这是妄上加妄，就一件事儿，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就这一件事儿，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就咒语这一件事儿，你不要再去衡量跟着妄念跑了多少多少了，你就念咒，你就念咒，就这一件事儿，管他那个妄想翻天倒海，你就念你的咒。别搭理，别的东西都不值得搭理。好，你说吧，师兄。
老师好，我就是想问一下呢，睡觉啊和定啊有什么区别？就是在坐上
在
的时
打
候。
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如果醒过来发现手印不倒不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入定了。睡觉呢，就是说手印可能是倒了散了，要么就是手印散了，要不手印就倒了。倒了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手指尖冲下，或者那手都搁到腿上了。啊，这就属于倒印。
那个散了呢？手腕离
散了
开了
就
就算
两个
散了。
手腕离开了，没啥大事，那都是反正是你打坐偶尔不小心手腕稍微有点分开，这个不算。说的就是手印呐，手印不倒不散。
啊，闪了，属于手都放开了，是不是？
对，
啊，好好，谢谢老师。
一般的这个入定就是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干啥，醒了之后一想，哎呀，自己刚才是不是睡着？一看手印不倒不散，这就是入定。入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昨天也说过，入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因为你念咒念入定了，好歹也算是念咒。它就是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轻松一点，你这一坐坐的轻松一点，不知不觉的嘛，它是。
对呀，但是好像醒了就感觉还嘴还在念咒似的呢。
嘴还在念咒，那不属于那个什么呀？醒了嘴还在念咒，那不很好吗？这个就是不用分析，就是我到底是入定了还是睡着了，不用分析。反正你主观意识上你就念咒这一件事儿，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其他的不要多加联想，就只有念咒这一件事儿，其实这就行。糊里糊涂的，你还说那什么脑袋在跳、肩颈疼什么的？你分析的挺清楚的呀，就一件事儿，就是咒，其他的东西尽量的忽略它，就这个，也不要考虑清楚，也不要考虑糊涂。有人要说话吗？要说话你就上麦，点那个左下角的那个麦就可以说了。还有平时遇到的有什么问题什么的，也可以在这说说聊聊。
老师，我想问你，就以前哈，我就是念过百字明，念百字明的时候哈，我念一念哈，我就啥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咒语啊也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搁那就待了挺长时间，使劲想，完了好像一下子转过来了，那个是不是？我当时也不明白，我现在觉得那是不是就是能手双亡了那个时候，而且脑袋特别清醒
能
啊，
锁
就。
双亡啊，是这样的，能锁双亡啊，他不是说的是那个时候啊，亡字怎么写？亡字是死亡了，死亡了，死亡了就不应该复活，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有能锁吗？现在还有
那
能
说，
锁，现在如果还有能锁的话，那些现象都别在意它，都有这些现象都别在意它，别企图认为某个现象，那个现象跟那个开悟是两个是卡口的，开悟跟现象。跟任何的现象都不是绝对绝对一对一的关系，应该这么说，任何现象都有助于你开悟。有的人有那个好像是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有的人没有这个时候都不影响他开悟，知道吧？开悟它是因缘时节，不一定什么样的因缘时节容易契入他开悟。只要你用功到了，你这种因缘时节就会多，是这样的。所以你别祈求那个开悟。所谓的开悟，最关键的一个转变就是他的知见的转变，他的根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是这一个变化了，是这个变化了，就是这
就
个
是
开
在
悟，就是
事上
开
能
示
够
悟
得
的佛
过
知之
啊，
见了。你说，你
是
说，
在事最主要是不是在事上能透过才算是哈？
事上怎么透过呀？
事儿就是说什么事儿都不在乎呗，都不留心呗，都那啥。
你还不是在事上透过的，你是需要在理上透过，你这个理。这个理解可能是有一定的理解，但是这理还不透彻。你现在理还不透彻，其实能锁这个事儿啊，不用说能锁双亡，你就是你那个时候感觉到没有能锁了，现在能锁又回来了，是这样的吗？是吗？
是是，现在还
其实啊，现在就没有能所，现在这个能所是虚妄的。其实现在就没有能所、啊，现在这个能所是虚妄的，这一些都是虚妄的。你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感受，它也是虚妄的。不光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是虚妄的，你的这些感受，疼啊、不疼啊、冷热暖啊这些的，这也是虚妄的。这些就是都是虚妄的，它不断灭，
都不影响到。
就是能所，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你别起，就是在另外希求一个能所双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就是这样的。它不存在，那个时候没有了、嗯、现在又有了。那是属于境界，那是属于修行的境界。
是。
你先别说事上过得过的问题，你就还是继续的就是好好的好好的打坐，别抱着理论，别抱着理论，你说吧、嗯、你的修行的主要就是你可以学习老人的开示，但是你别抱着理论、嗯、你说。
行了，那就不说了。
没事儿，没事儿，你你有啥你说，你别在意我说的，反正是我这个回话就是根据你的情况我才回。
我就是以前哈，现在就像你说摆座以前就是一整一整就身上有股力从身上身体一脚劲儿嗖一下就从脑袋里都出去。
这些东西啊就是人多自怪，你慢慢不怪了，这些东西慢慢就没了。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你不在意他，不搭理他，没什么值得稀罕你的，也没有功夫在这上用心思，慢慢的慢慢的都没了。
是啊，后来有一次哈又出去了，完了我就身体放松，我说反正是不生不灭的哈，反正你就乐咋咋地吧。
哎，说得好。
就再以后哈真就没有了就好了。
也别在意啊。
嗯。好了，那你不说了。
没事儿，没事儿，
我就
你尽管说，没关系。你要是有问题的话，就说，没事儿，你别嫌我说的有的时候不没有礼貌，反正是。
好了，
不是讲课，不是讲课，没有什么讲课的，没有什么可打开，并不需要另外打开一个什么东西，解除这个误会就好。谁合上你了？谁捂着你了？谁盖着你了？谁盖着你什么了？谁蒙住你眼睛了？还是咋了？你这个 OPPO 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哪有什么东西可跟你说啊？你想让我说啥？神奇的警戒，神奇的警戒都没了，都没有了。都是就是打坐的时候偶尔出现的，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你那个东西你就想让它留，它也留不住。就老师说的一句话，你现在能让它有吗？它没有。你抓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它跟开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管用功，你只管用功，那个开悟的契机就可多。你磕着碰着人家跟你说个话什么的都容易让你开悟。你要是你就是打着妄想总想找一个东西，这个妄想不歇停就永远不可能，就是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昨天都说了那个路径了，死心塌地。大死的人如何得活？你先要死啊！因为这就是，尤其是国庆打七，你要是抱着一个开悟，你不光是开不了悟，你打七你都费劲儿。哎呦，你看看我一会儿这个请帖有没有可能就是开悟啊？我这个能不能赶快入个定啊什么的？你又这么想啊？你那个八个小时的坐你都打不下来，你别说开悟了。老师的经验就是修心中心。OPPO 不知道，我万一说的神神奇奇的，你被我弄走了怎么办？你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眼，你别让别人说什么警戒，警戒不算数的，别被别人忽悠了。你心学，保护好自己的眼，保护好那个眼，就是那个慧眼呀、法眼呀、慧眼呀，就那个眼，保护好自己的学人眼，别被别人忽悠了。你还有个打开在，你还有个打开在，那还早着呢。原来没开悟，现在开悟了；原来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原来怀疑，现在不怀疑了。就这种说法，那还早着呢。别人说的好也是别人的，你这个理路是对的，但是佛法这里不是的。佛法这里头并不是有一个好，它是你们觉得自己坏，它全另一个好。你们这有一个迷， 你们这是就是说迷的迷的已经都一直在认假作真了，有一个迷那全另一个悟，实际上开悟这个地方是没有迷也没有悟，没有盖起来也没有打开，什么呀这都是没有这些。佛法这里并不是立一个好啊，并不是立一个好，他不立一个好，但是他能够解决那个就是那个别的那些的就是各立宗旨的，就是他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刚学是学打坐了还是没有学？刚开始打坐，不太清楚这个 OPPO 的情况，不太像。你要是有心中心，你不了解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这问，没事儿。看虚云老和尚参禅的经历，那是用功的过程啊，那是用功的过程啊。来果呀，虚云呀，这种的参禅呢、啊，你看看要跟古时候比啊。已经都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在哪儿啊？他们自己啊，吃了好多好多的苦，完全靠自己吃苦，然后年头很多，自己就是冲出来的一条开悟的路，实际上已经没有传承了。不管是来果还是虚云，都是靠自己参禅冲出来的。没有那个，就是那个，你看那个《聚解秤砣》里面说的那个，小鸡在那个鸡蛋壳里头往外脆，师傅在鸡蛋壳外头往里脆，就是那个。那个师傅跟弟子两个就是互相配合，然后蛋壳就打开了。古时候那个时候有名师就那样，后来名师少了，名师少了也会开悟，但是这种开悟就是这种他苦用功磕着碰着开悟的这种的就不多了呀，不多了。就是他们吃了好多苦头，吃了好多苦头。我们现在国庆这个用功，不是刚才说了吗？有的腿疼，有的腰疼，有的困难什么的，那你就忍一忍呗，尽量忽略呗。也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不能拿着这个吃苦的事儿大做文章。佛法是不是说的是吃苦就是等于正道，吃苦跟正道不能等同。有的人专门的就炫耀他吃苦，那个就是吃苦跟正道完全不能等同，也不可能等同。但是你在正道的过程中，你有必要的苦，该吃还是要吃的。就是应该是这样来把这个修行中吃的苦来这样来比较吧。现在的开悟是不是力量上跟前人小一点？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开悟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力量不力量，容不得力量不力量，但是他有习气，有的人习气重，有的人习气轻。习气重的时候的话，那个无相的那个东西早丢到一边了，那着相着的不知道着成什么样了，那个时候就说他力量小了。有的人习气轻，那开悟那就是等于是力量就大，这个各不一样。这个还是看个人的修行的因缘呀、发心啊什么的，不要在这儿比较，没什么可比较的。还有一个修心中心就不考虑这个了，什么开悟的力量大小，管你开悟不开悟呢？你开悟了你也得做完千座，还有这个说法呢？你有个开悟在，那还早着呢。那个开悟不值钱，就这样把你的那个开悟给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扫干净了。有个开悟在，那还早着呢。开悟的痕迹也要扫干净它才行啊，那是后话了。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什么力量大小不大小，开悟不开悟，反正一千座你都得做完它。心中心是这样的，比以前的人力量上小，不，没发现，不是的，不一定的。你能说来果虚云比以前的力量小吗？还是说现在的跟以前的力量，你的意思可能是现在人吃苦吃的比他们小，不一定的。现在的人也有吃苦吃的很多的，我还见过吃苦吃的很多的也没开悟的，也受了不少罪的。只是说来果和虚云老和尚他们由于自己的法缘，他们的用功的经历被大众所周知，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开悟也有力量，他们吃了好多的苦，他们的开悟也有力量。现在也有这样能吃苦的，虽然少，但是也有。还有的吃苦比他们吃的更过的，也没有开悟的都有。这么说吧，修心密它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修心密提倡的就是明心见性，这是心密的主流。心密提倡的是明心见性，并不是说的我看看比较比较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的多少，它不这么比较。它的单刀直入就是说开悟的，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各个宗界它都不一定的，各个宗界你比如说净土宗啊，它可能是临命终时往生那个比较重要，它很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儿了。我见过一个师兄，他自己在修心中心之前他就参禅，参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年一直在消瘦，瘦的都不行了，那也没有参透啊。 参了好多年，也有能吃苦的个别的，也有一些你看现在的有一些，什么去专门修苦行去求开悟的那些的，那吃了也不少苦，也未必，这都是个人的因缘，他吃苦的经历你也不知道。还有一些人，他由于过去世的因缘，他根本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苦，他就开悟了呀，这也很正常的。不要在吃苦不吃苦上就是费很多的劲儿，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该用功你就用功就是了。修心中心开悟的百分比是多少？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去比，你应该这么去比，就是怎么去比合适呢？你比如说是，我就说我个人吧，那就是要找师傅啊，要找名师啊，就是看他们。就是看他们的开示，看他们的开示，他们的开示里头，我一挑挑来挑去，还是元音老人的开示最彻。哪怕就出了一个元音老人，就出了他一个，那别的宗连元音老人都没有出啊。所以我来修心中心，就这一个也足够了。哪怕自己修不成，自己也愿意，也愿意花出去、喝出去这3年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Redeem 10X 啊，就是这个人呢、啊。我告诉你啊，心中心开悟的百分比，你这个是做了横向的比较。实际上，修行这个事儿，就自己跟自己比，横向上是没有比较的。每个人各有各的因缘，横向上没有比较。但是它大概有一个特点，就心中心这一块强调明心见性，它在这一块有这个特点。我们没有必要在这说要、啊、自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没有必要。但是它就是强调这个，它不说别的，它说这个。要证这个，他的开示啊什么的，都围绕着这个开示悟入佛之见，都围绕着明心见性来。总体上来说有这个特点，但是你没有必要横向的去比较。我北方开悟了多少，南方开悟了多少，心中心开悟了多少，还是跟自己跟自己比，自己看看自己跟自己比的变化有多大。虽然祖师把路指示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些自己认为是不同于别人的这些问题，你有问题也不妨碍你去问。就是祖师把路给我们了，好像我们不用做什么了，照做。照做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你自己觉得特殊的，只有你自己有，别人没有的这些问题和现象，你该问还是问，没关系。你们国庆假期啊，这个奔着这个克期取证是好事儿，但是实际上的话，就别念叨开悟了，这几天别念叨，就是。看修心密开悟的人多呀，心中心开悟的百分比啊，这几天别念叨这种的，浪费心思。你现在正在家坐，正在实修，这不都是往开悟的路上走吗？下座后的修行是不是尽量少想事？我告诉你啊，一般的话，如果是打七的话，下座就不关照，下座都累了，吃喝水、吃饭、溜的。洗衣服，有的还要冲凉什么的，就是都不考虑下座后修行了。下座就是打七啊，真正的打七，你12个小时打下座都不考虑关照的事儿，都谈不上关照。你再想着，哎呀，我现在应该怎么关照，又多个事儿了。下座就放松，就告诉你放松就行了，你多走路，多遛弯，放松这就行了。所以你要是现在呀，针对国庆期间下座后的修行啊，就尽量的放松。少想事儿，好，挺好，就这样吧，我看可以。没想那么多，每天就想着能把这8小时做完，挺好啊，就这样就挺好的。没想那么多，这就算一种关照吧。这几天就是放松，少想，坐下。当然了，你有问题你还可以问，最好不要打饿期，为什么呀？因为你这样的话，你除了打气之外，你还要盘算我吃饭应该怎么控制，我饿的时候应该怎么抵挡它。你这个心神啊，就又用在身体上分心了，在身体上分心了，没有必要。我们在正式的打气的时候，是不主张别人在打气的时候辟谷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辟谷它有辟谷的计划，它有辟谷的那个饮食要求和作息要求和那个行为上的要求什么的。你这样的话又分了一些心思了，现在就是尽量的减少心思，把这个有空的多余的心思，你有这个劲儿，你要不然你在家几做，那多好呢，加到你都没劲儿想这么多了，就想着每天能怎么打完这几个小时，那多好啊！最好不要就是这样。你这种的，你是要打饿期是就是说是身体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是减肥的原因啊？ 最好都放一放，就是说的是最好是过完了签座再说这个事儿。如果身体上有什么问题需要这样去饿的话，身体上有问题不是都需要去饿的呀？你就是正规的去看病吧。那医院的医生他也不是吃素的，他好歹他就是他就是也有一些治疗经验的，不一定都要通过饿来解决的。这三年尽量的少在这些上用心思，有病的时候就是让那些专业的人员帮你去看病，把它尽快的解决它，别让这些事儿就是影响修行，这就行。没有必要自己在这主动的折腾自己的身体，我觉得签座之后再折腾吧比较好。只是顺其自然，你也是假的，那你吃饭也是假的，你为什么要抗拒吃饭呢？吃多了难受可以少吃。吃多了难受少吃这就行了。别在这方面用过多的精力，我就不吃了，或者我再少吃什么什么的，就一天到晚的，就是你自己在家待着，光算计点这点小事，也可耽误精力啊。你跟在外头不停的忙工作，差不了多少，都也可耽误精力，都浪费在这些琐事上了。昨晚感觉迷糊的，这我大多数时间想不起来，想起来后都不知道迷糊到哪里了。你醒了以后，迷糊醒了以后，看看那个手印是不是散了，手印有没有倒，有没有散。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你就这样也要继续做，没事儿。不要害怕，你醒了，就是迷糊了，是失去了，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啥都不知道了，还是就是感到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它是两种。昏沉的时候你也能够念，到下座的时候它是很清明的。这是属于昏沉和清明的问题，这个属于初定昏昏，久久则明，这是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说的根本就不知道了，醒过来发现在这坐着呢，这种情况就看那手印倒没倒，散没散，没倒没散，那就是入定了。手印没散，偶尔会倒，那你这种情况很像入定。这是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昏沉，一个是腿疼。打坐打得多了，就这两种情况，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手没手印没散，偶尔会倒。不理会了，不理会了，前面的这些，这个都不知道迷糊到哪里去了，一直到这儿，这些到昨晚什么感觉迷糊了，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迷糊到哪去了，这一段话不理会它了，你也别想了，我也没看着，过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天都腿疼，老是动腿，谁说不动就是好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心思是咋回事儿，老是担心自己动或者不动，你在这上用心思干什么？你为什么不顾咒语啊？你总是担心这些东西，你就是一动也不敢动。行了，那你别做了，你一做就会动，那你干脆别做了。你做1个小时你动的那个少，你做2个小时动的就会比1个小时动的多。你现在做4个小时、6个小时比2个小时、1个小时还要动的多。你光关心动不动干什么呀？我们没有说不动就是好啊，为什么老是担心自己动呢？尽量别动就行了。为什么老是说觉得不就是内疚啊什么的？你现在就是只管咒语，你那个腿啊什么的，实在疼就换腿，要不然你现在4个小时、6个小时你咋弄啊？那个腿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咒语，关键是心力的煎熬，不是在于你用一个什么姿势，保持那个姿势不动，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张燕啊，就是注意的这个问题，就是都是我们应该尽量忽略的。不是说这个现象没有，每个人都有，但是应该忽略它。关心咒语，下座就忘了它，你也不要顾虑这么多。对对对，有声音，你可能需要退出来重进一下。也可能有的是刚开始做的，他可能没有经验，碰到这些情况容易慌啊之类的。你要方便的时候你也说一下你的座数，你在交流之前你也说一下你的座数，可以上麦来聊也可以的。平时修行中对于祖师开示啊什么的，哪一点不明白啊什么的，借机会就是问一问什么的也可以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坐下的时候要断，那么做完事情的总结和反复琢磨呢？你说的是工作，工作按照工作的规律来，工作按照工作的规律来，剩下来的你就断，你就尽量的去断它。 如果工作中大家都这样，你都要求总结，让你总结，你说你啥都没干，那不行啊。让你去推理，让你去在什么什么复盘它之类的，你不琢磨它，你复不了盘了。工作按照工作的规律来，剩下来的都断，好吧？断的是贪嗔痴慢疑，断的是贪嗔痴慢疑。你这个事儿，你说，哎呀，我这个就是说的是，哎呀，我刚才这个盐放多了，我这个胡椒放多少啊之类的，我放这么多，我放一勺还是两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这样子总结了、琢磨了，对你那个做事儿有用，你这样总结琢磨也行。这是说的是做事儿。其余的时候，那没有事儿的时候的，那就没有必要，就是没有需求的，没有必要的那个总结，没有必要的反复琢磨，就应该断。工作上呢，就是就像做事儿似的，它是必要的，那你就去弄；其他不必要的，都属于贪嗔痴慢疑，那个就尽量的去断它就行了。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也不用那个，你就尽量的多断，你也不用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你就尽量的多断，就简单点儿，就这样。百坐以内啊，不光是断，还要歇，还要休息歇。百坐刚开始打的时候，那个每一坐坐的时候有点累，坐下就是那个心态，就是歇的心态，尽量歇，少折腾，歇，就那种心态。不琢磨它，需要琢磨的东西尽量放到百坐以后再琢磨它。不是歇，不是啥都不想不琢磨，不是的，歇就是歇，你连歇都不明白呀，不解释，为什么要解释它？越解释越不能歇定了，歇歇吧，就这个，咱歇歇吧，咱不解释了，行吗？就这，就是坐下啥都不要呗，像个死人的心态。你这就是不歇，哈哈歇歇吧，歇歇吧。百座内更是这样，百座内你也就是也不是个不学佛的，也不是个学佛的，就这样吧，就是尽量的歇。百座以后咱再拿捏这个东西好吗？百座以后咱再拿捏这个东西。你现在百座做了多少座了？应缘皆悟时的想是妙用。哎呦我的天呀，我不清楚 OPPO 的情况。在我这儿我们千座内不提妙用的，何必呢？你妙用得起来吗？才两座，你就是你现在第一印才打了两座，是吗？那你想太多了，你坐下多念咒就好了，你坐下多念心中心咒语，把心中心咒语熟悉了，剩下的这些事儿都不想了，这就可以了。心中心的这个关照啊，是对心中心才说的。你没有修心中心不好说，你说那平时的那些人他不修的，咱们的关照不是对那些人的，咱们是对心中心的，你得有上座的，你刚上了两座，你对这个关照没什么体会，你还想在这使劲体会，你不用这个东西，你好歹你要坐一坐呀，你要坐一坐，先坐坐再说，两轮以后再说，或者一轮以后再说它，这一轮也要一个半月了。现在你坐下可以多念咒语，把咒语熟悉熟悉不好吗？实在慌了就念念咒，心中心咒，怪不得呢。别这么急，摆坐以后，到时候我就告诉你啥是关照。现在老老实实的做摆坐，坐下养精蓄锐，尽量的就是养足精神，把每一坐做好。摆坐无论如何别断。下做关照的时候念头起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念头起了，不知道下做关照的时候念头起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就算不关照了，就不算关照了。你算关照这也是起念头啊，你算关照这也是妄想啊，关照并不是一个算妄想或者不算妄想。有的时候起了，你发觉的这个有的时候发觉的早发觉的晚，发觉的早当然好，你只要修心中心你发觉的就容易早，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发觉的晚你也没有必要就是在这儿懊悔它，发现了你就不理会它，关键是不理会。昨天就在这儿说过这个问题，你这个有点像昨天那个人，昨天就说过这个问题，别理会是最关键的，不理会更别理会算关照或者不算关照了，不是这样的。这个 OPPO 啊，我还是想问问你，你那个打坐打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首先，然后你修心中心 连续的不间断的修了几座了，你没发觉到是不是粘到上面了？没发觉到的就过去吧，就忘了它吧。你要这么说，几大劫都粘上去了，你怎么去算这个账啊？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嘛，三心不可得嘛。就是赵立明问你的，就是说你是打了多少座了？是修心中心的吗？打了多少座了？不修心中心也无可厚非，不修心中心可能说话就不这么说话了，会说别的话。他不同的时候说关照也不一样的。200多座，你是不是不间断的200多座？别考虑妙用，你先别考虑妙用。人家欠了你100万，那个时候你还能够随缘接物吗？你还能够随缘接，还妙用呢？你现在说妙用太早了，别说妙用。是修心中心的，那就再说。还有一个修心中心的，这个就是把这个知道扔开它，不管知道不知道，你就先断，并不是要知道一个什么，跟昨天的那个思路有点像。我觉得这个 OPPO 他说话的整体的情况来说的话，他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是佳作，另外一个他重要的不是佳作，而是你过了百座呀，你应该看一下祖师的东西。给你推荐的就是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那一篇文章，二组的那个要过完了百座看，你过了100座有没有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啊，过了百座要把祖师的书再看一遍，再看的时候你抓的重点就不一样了，要看一看，调整调整知见。你主要应该看祖师的开示，参加齐老师的答疑，调整一下知见。好像很多知见上还像是就是没有修心中心以前的那样的一种固有的知见。下座的时间比上座要长，所以下座用功该咋做？下座用功就是不理会嘛，不理会。下座用功就是不理会他。谁不是下座的时间比上座长啊？谁都是这样的呀。谁都是这样的，就不理会他。实在慌了，然后又没有事儿干，有时间的话那就加坐。可以翻翻如何关照的书，多翻翻也是好的。你可以回忆一下，你没有打坐之前和你打坐之后，你的明显变化是什么？这个事儿不是看书得来的，是你自己。你好歹你要是每天做到现在，好歹你自己应该知道的。还有你的手印最好对一对，尤其是第四印，还是找人对对，看看对不对。以前没有打心中心的坐，现在心中心打坐了，打了200坐了，这两个打了之后跟以前没打坐，你自己知道不知道那个变化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我就说，那变化不就是遇到事儿没那么当成一回事儿了吗？心情更豁达了，更遇到事儿更像没遇到事儿一样，以前遇到事儿跟个可大的事儿，现在遇到事儿像没遇到事儿一样，这就是关照啊。关照就是接着把这个做下去就行了。关照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当没事儿，别让它在心里头留存，这就是关照。应该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豁达，越来越开阔，是这样的。能够帮助你这样的都属于关照，实际上是这样的。后面的你没说，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也没有说是不是打二六运宇宙啊，就当他是吧。关于关照这个事儿啊，还可以说具体的遇到什么事儿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算不算关照也行。别企图就是总结一个什么东西，这才是关照什么什么的，不，别企图去这么总结。关照很活泼，主要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妄想太活泼了。所以关照的方法也很活泼，你别企图去总结它。但是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你用断啊、过呀、啊、别理会啊、别搭理啊，哪怕是念念咒啊什么的，都是哎，这件事像没事一样过去了，都是这样的，效果都是这个效果。让提问的那个是看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呀，正题启用百则。打完了百座之后还是要看看，打完了百座，打完了七都应该看一看，调整一下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你这个时候再看那个问题，再如何用功，那个可能都有点改变了。正题启用百则二组的修心中心正体之过程吧，就是正题启用百则。二组说的是百座过后看。
看看还有什么，像这个 OPPO 说的，下座的时间比上座长，下座用功该怎么做？就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多翻翻，多翻翻，就是如何关照啊，就是翻一翻，不要就是在这儿就是企图找一个固定的一种的模式。你就说这么说吧，我说个放下，说个放下，它也是一种提起啊，不提起来它，我咋说的放下呀？所以说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不知道就得看看这个书，看看这个书，自己咂摸咂摸味道，可能能咂摸出来点。或者你具体的碰到什么情况，你说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关照，或者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关照，这就好说了。关照在这个时候说就特别的有意思了。要是没有事的时候说应该怎么关照，那多余。比如今天工作中说错话了，挑人毛病了，当时没发现，下一秒也觉得不对劲，这个都不涉及到关照的事儿，这跟关照有啥关系啊？不涉及到。从关照的角度来说的这个事儿忽略过去吧，随便你。当然了，你从工作的角度，你觉得哪个地方做的不对了，那你工作中你做的不对的你就改，这是你的工作的事儿，我也不应该介入你的工作太多。从关照的角度来说，你这个什么对不对啊什么的，这跟关照没有一点关系，一丝毫的关系都没有，这属于你工作中的事儿，按照工作的去办。工作有的时候需要，就是说的是就是好好人一样，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好好人，你自己看着办吧。工作有工作的规律，日常说话聊天呢，日常说话聊天呢，觉得说错了，那就按照日常说话聊天的规则去办，还是跟关照没有关系。你说的这都是。哎呀，说错了，下次不是还犯了？那属于日常说话聊天的关系，日常说话聊天错了犯了改了再那个又犯了再改什么的，这属于说话聊天的规则，这还是跟关照没有关系。关照不是干这个的，关照是你心里头那贪嗔痴慢疑，是对治你的心的，跟你这些怎么待人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愿意怎么待人处事就怎么待人处事，你别问我行吗，我待人处事比你差多了。行，我说话有点那个啊，我说待人处事的这个我不行，别问我待人处事的事，你问算是问错人了。请问六字大明咒修行在下座前散印是何时后举过头顶，莲花印举到头顶上念多少遍以后再念十遍以上再散印，把手印举到头顶上念十遍以上再散印。它整体来说，万苗说的这个就是属于是修养问题，个人修养问题，为人处事的温良恭谨让，你愿意去那样去修养也很好，你不愿意那样修养你也可以来学佛，你也可以照样解脱。我们的这个解脱不是那个范畴的，不是说跟人家说话说的哪一句不对了，挑人家毛病哪一句没控制了，这都不属于关照的，这都不属于关照的那个范畴。关照的范畴是说的你自己的心的，说是你自己的心行的，说你自己的心遇到什么境界了，贪嗔痴慢疑说的这些。他的意思是可能当时起了嗔恨心是什么呀，嗔恨心就是你想要灭了他，你恨不得把他撕成八瓣，这就是嗔恨心，有吗？那他犯了法，把他抓起来了，把他判刑了，把他枪毙了，这属于嗔恨心还是不属于嗔恨心啊？他说的还是对待什么事情的处理方式跟那个心，不是说的嗔恨心，他说的是发火，发火不发火的事儿，发火不发火，发火也不一定都是嗔恨心啊，恨不得他消失，恨不得把他弄碎了，恨不得让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似的，咒死他，那是嗔恨心，是吗？他有的时候他事情做的就是不对的，你不发火你没办法纠正他的不对，这个东西自己看。当然了，他认为这个发火对于他纠正有不好的，那他就不发火，这个是属于世间的事儿的，为人处事的他自己的去看就行了，这方面我做的也不行。然后才说别人的毛病了，事后觉得自己当时不对。你有毛病你就可以说自己，别人有毛病为什么不能说别人呢？别人跟自己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你说了人家听不听。哎呦，这个事儿说起来都属于为人处事的范畴了，咱们还是止住不在这儿说为好，我在这方面不行。什么时候需要关照啊？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时候需要关照。 贪嗔痴慢疑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你在那琢磨，你那个心思在那弄来弄去的，流连往返的，这个时候也提醒自己别这样，提醒自己别贪，提醒自己别嗔，提醒自己别痴，还有无谓的纠结啊什么什么的，这都属于痴啊，无谓的纠结啊，无谓的算计啊，这都属于痴啊。关照不是加个东西，关照是有东西了就把它卸下来，有东西了就把它卸下来，就心里头你有什么东西了把它卸下来，这就是关照。你心里头要是搁着一个关照，那就把关照卸下来，别提关照了，说什么关照啊，就这么卸，一直往下卸，卸行李的卸，卸包袱的那个卸，不是我真的会卸你那个卸。你搁这个关照在心头，就把关照给卸下来，这恰好是关照。你又加了一个，你现在正在粘着呢，你非要这么加干什么呀？我就不同意。你非要加这个东西干什么？你不加这一句，你心里头难受是吗？不加个东西就六魂六神无主，宁可让你六神无主，也不给你加东西。正六神无主的时候，你该听到的你也听到了，该看到的你也看到了，还在另有一个什么呀？还另外再有一个什么主啊？还另外再要抓一个什么呀？都不需要另外再抓一个，要抓个什么才放心的？这个才不对，这个才是需要我们打掉的。抓个什么当个主，当个把握，去把握它，去掌握它，这都是错认主人公啊。看看还有什么？左手食指根部有点肿，又很痒。放松，一般打坐啊，不会出现就是那个手指头啊，24个小时都这样。如果刚开始下坐是这样，一般来说它会消失，就是不至于影响到第二天的上坐。如果是上第二天上坐结不了印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还是要就是想办法去看一看，一般不会影响到结印。尽量的放松吧，尽量的放松吧。还有一个就是痒，是怎么个痒法啊？是皮肤上有问题啊，还是什么呀？就是很痒。有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做了多长时间，有的时候打坐，有的人他打坐打到一定的时候，他那个手就会褪一层皮，也有可能的，是不是在那个之前啊，痒你就先对付着皮，抹一点什么什么腹轻松啊一类的东西呗，不影响上坐，不影响上坐的就忽略它吧。那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上坐的时候痒，下坐的时候就没了，别理会它了，别理会它，也不用非要特别的说是消胀吧。打坐出现的这些情况啊，其实都是好情况。为什么非要给他说打坐出现的这些现象什么的，你觉得不舒服的，实际上都是好事儿。为什么非要说消胀了自己才开心呢？下坐也痒，担心了就去看看，担心了就去看看，不影响事儿就忽略它，就这样。今天你让我下载音频，对你喊着说的，你声音对我喊着说的，我生气了，你会思考或者考虑，你会怎么思考或者怎么做啊？这样的问题可以问吗？可以问，但是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你生气吧，你愿意生气，你气死也没人管你。我就说了，我个人修养不行，你这说的事儿还属于个人修养问题，气死你。我就属于这种的，你跟我比修养啊，我就没修养，我没修养，我气死你，你没辙，你不说这个了行吗？你可以问，我也答了，我就答了，这个跟修行都没关了，那是不是做错事引起的？要是你做错了你就改吧。你一个大成年人了，人家喊你一下你都接受不了，你也够不行的。喊了就喊了，已经都错了能怎么着吧。你就是还是他这个万苗这个人，他是看样子是在世间法上的事，反正是百处讨好，多般讨好，你现在给自己弄得很沉重，你很沉重的，你本来世间法上都很多是非，你再还要在世间法上做一个卓越的有修养的人，你这个又加了一层枷锁，你这世间法上给你弄得很沉重，何必呢？ 反正你再讨好，你也讨好不了所有人。还是先在你自己的心地上好好的去用功，勘破这个世界的真相，你这样的话才对得起今生啊，才对得起你周围的人呐、啊。就按佛说的"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就是师恩、父恩、母恩、佛恩、众生恩。不是不想逃，在这个里头啊，在世间的是非中已经累了。累觉不爱了，所以来修了。这是出离心的体现。累觉不爱了，什么讨好不讨好的，不对，也没什么奔头了。累觉不爱，大苦海，对，学名叫大苦海。万苗，你多听听齐老师的开示，你就齐老师有答疑啊什么的，你就在那儿打个酱油听一听也好，多听听。既然修了。既然是个人参，也能碰到心中心，别辜负喽。你就日常中犯那些错，不犯那些错，你犯更过分的错，你该做千做的，你该做百做的，你也要坚持下来。坚持下来，那个心境又有变化了。到时候咱们再聊关照的事儿。你现在说的这些关照都涉及不到，涉及不到，还是百。你的情况我看可以听，可以听。你别当个事儿听，就悠闲的去的晚上遛个弯儿，听听。一会儿老师就有答疑啊，7点半就开始了，我这边差不多该结束了。你应该听听，为啥呢？你不消停，你不消停，告诉你只管念咒，别的不管，还是不大容易消停，心里头好像老觉得不怎么做，心里不安。多听听吧，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也可以上麦，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袁荣，还有什么没有？赵师兄这儿还有什么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儿。不，哎呀，不说这个，没事了，就今天就这样。师兄们再见。